好，感谢主啊！那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来领受他的恩典。那么我们啊，真的是当我们主日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那上帝是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其实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就是主向我们说话。那么主向我们说话，就成为我们人生的云柱火柱。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人其实最悲惨的事情还不是他有没有钱，而是他没有方向。但是当神的话语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方向。所以主日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多的花了一些别人没花的时间，我们是主日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听上帝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这个世上最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世界的中心。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向我们说话的主，而且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听见你说的话。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理解你说的话。你让我们不是像世人那样子，对你所说的话我们完全无动于衷，而是我们的心被圣灵感动，知道你的心意。主，求你不断地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主日的讲台。你是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是讲台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虽然是一个瓦器，但是你把宝贝放在它里面，让它可以把你的圣经真理，可以把你的福音真道讲解得清楚，使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生命都得造就。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仅仅来领受一些知识和理论，我们乃是来到这里来领受生命之道。这道要造就我们的生命，这道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这道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能力来。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讲道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哈，就是我们讲世界的中心。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分享的信息哈。我们上次分享的信息，我们分享的是改变世界的教会。我们说我们看到上帝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世界的光，对吧？所以上帝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为了让世界来塑造教会，而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让教会用福音来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这个堕落的，这个败坏的世界，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光明，有盼望，有温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真的是极其的美好。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说征战得地它的真意是什么？其实征战得地的真意就是要让福音的光照在更多人的心灵里面。因为真正的地不是在乎我们物理界所见的地，真正的地是心灵，阿们吧。而得到的地就是被福音所光照的地，我们要晓得。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比较熟悉的经文了。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我们大家也知道很熟悉的经文，福音大使命，对吧？这是马太福音结尾的地方，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门徒相见的时候跟门徒讲的话。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一般我们就说，哎，这是福音大使命，我们一般没有太注意说这段经文跟世界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我们今天讲我们要讲世界的中心。但是其实你注意主耶稣讲 福音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一般从后面十九节，我们说所有你们要去，我们常常忽略了前面。其实前面说天上地下怎么样子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呀？赐给主耶稣了。所以这跟世界有没有关系啊？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真的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去看一看，来去明白。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借着这些经文，不仅仅是这一段，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查考很多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的中心到底在哪里，这个世界它中心性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工作当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我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世界的中心。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一起再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看，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把福音大使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在真空里赐给我们的，他先讲了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怎么样，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子，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有了权柄我们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要去知道说这个世界它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对吧？当我们讲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就是我们想认识说对这个世界，我们讲到什么东西世界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阿们吧。你会不会把不重要的东西说这是中心？会不会这样说？不会的，对吧？你不会说，哎，我们走路碰见一粒灰尘，你说这是我今天的中心，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你说今天我的中心是什么，一定对你是重要的。阿们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首先希望大家要知道说，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到底是什么，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要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要从上帝的启示那里，要从上帝的圣经那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马可福音12章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当我们讲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你听不同的人，他会给你不同的讲解，对吧？你会听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说法，然后那些政治学家有政治学家的说法，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说法，然后教育家会跟你说教育非常的重要，教育才是中心，等等等等。我们不能说他们讲的一切都不对，但是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犹太人，他说什么？你们错了。你们为什么错了？因为是什么？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的中心在哪里，我们要晓得这个世界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有的一个认识世界的工具是什么？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无谬无误的圣经。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的说明书只有造世界的有资格给我们，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个人，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大家我们在这儿有用电视，如果有一个人对电视完全不了解，然后他要跟你讲解这个电视的原理，有意义没有啊？没有。但是设计这个电视，制造这个电视的那些设计师，他有没有权柄，有没有能力跟你讲解清楚说这个电视它的好处在哪里？有，他可以讲得很清楚。阿们吧。一样道理的，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要这位造这个世界而且向我们说话的上帝，他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阿们吧。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比我们聪明的人多还是少？比我们多的多，多的多，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差一样什么东西啊？他们跟我们差一样圣经。我们有上帝的圣经而他们没有，我们有这个世界的说明书而他们没有。所以他们苦苦寻索一辈子，但是很有可能他们的认识是错的，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而我们有了这本圣经，我们就晓得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要找一个什么物理的空这个中心点啊，或者是什么地理的空间点，我们其实真正要找的就是最重要的事。阿们吧。你要知道说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讲到这里的话，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对吧？我们可能中国人说，哇，孔老夫子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那希腊人可能说，嗯，不是，苏格拉底很重要，苏格拉底出生这个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能也有人说，啊，不是，哪个国家罗马帝国出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查考圣经，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说世界的中心就是指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事。而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我们说有三件事。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创造。阿们吧。创世纪一章一节，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一节经文，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好？因为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浩瀚？因为是有无限全能的上帝造。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日月的更替？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奇妙的规律？因为是我们那位创造主创造。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今天我们还经常感受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其实弟兄姊妹，你下楼的时候，你在楼下伸手去摸你脚下的土壤，你去摸这个周围的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化，沧海桑田，但是这个世界里面你能摸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起初那六日造出来的。阿们吧。它虽然有变化，但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感恩。其实上帝的创造不是你说，哎呀，我们现在上帝创造离现在太远了，我怎么知道？你去呼吸的空气，你去看的太阳，太阳是不是上帝六日创造的时候造的？月亮是不是上帝六日创造的时候造的？所以你能不能看见上帝的创造？你天天都在看。阿们吧。这个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其次，我们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人的堕落。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悲惨，这个世界为什么黑暗，这个世界为什么丑陋，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始祖堕落。阿们吧。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然后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悲惨。你去想，其实真的是原来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但是这个世界居然有美好。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感谢上帝他奇妙的恩典，而不是像一般的人那样抱怨上帝说，哎，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糟糕。我们说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已经非常感恩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痛苦，这个世界的死亡，这个世界的黑暗，都是从堕落来的。然后我们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第三件事情，是基督的救赎。我们也一起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上帝他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然后人都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这位恩慈的上帝并不忍心，并不愿意就这样丢弃这个世界，所以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让我们白白的称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件事情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情，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情。所以我们再去对比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晓得说，这三件事情大家去看，大家去思想，创造什么时候发生的呀？六日创造。阿们吧。堕落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伊甸园里发生，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但是救赎呢？救赎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发生？他是不是还在进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晓得，真的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看，我们说这三件事情当中，如果这样去看的话，这三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是最大的？基督的救赎。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 因为基督的救赎是最大的事情，所以基督的救赎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同意不同意？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的认识，你的感受，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世界这个重要那个重要？有多少人会跟你说赚钱很重要？有些父母会跟孩子说你读好书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书读不好你完蛋了，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啊，是吧？还有一些人说不不不，这个也不能这样去说啊，你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说这些事情一钱不值，但是我们要想跟弟兄姊妹去讲，你真正的读了圣经，你就晓得说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你领受了这个救赎没有啊？你领受了，所以你有福没有福啊？你是大大有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真的要去晓得这些。弟兄姊妹可以把你的手机静音或者关机，你不关机魔鬼一定搅扰你，你把它关掉没问题的，不影响你一天的工作的，何必这个时候开着手机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一下哈，然后我们继续。那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基督的救赎它是最重要的。所以世界的中心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就是救赎，弟兄姊妹，世界的中心就是救赎。这是和我们天然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里面你去看吧，你去找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也不会跟你讲说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救赎。同意不同意？但是唯独圣经，你看圣经其实救赎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从出埃及记才开始？不是，救赎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当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堕落，救赎就开始了。阿们吧。其实上帝制定救赎计划是什么时候？上帝制定救赎计划是在永恒之中，是在万古之先。所以救赎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讲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救赎，那我们就去明白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很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在我们的 PPT 上有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明白，明白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真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很好吗？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这个世界丑陋多不多啊？丑陋太多了。这个世界败坏多不多啊？多。这个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阿们吧。所以那部世界名剧，雨果的世界名剧叫做什么？悲惨世界。不管你是看小说你还是看电影，每次看了你都很感动，你也很悲凉。而且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这个世界里面所有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悲剧，纯粹的喜剧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分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悲惨。这么悲惨的世界为什么存留它呢？你看到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就是有些人讥诮说，哎呀，这个世界从上帝创造直到今天没变化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你说的上帝，我不觉得它很重要，我不觉得你说的是对。但是彼得在这里就回答众人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黑暗，这么丑陋，这么败坏，这么凄凉，上帝还让它存在？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里他有救赎的计划正在进行，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这个世界存在不是为了让你赚更多钱的，这个世界存在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所谓人人都羡慕你的名人的。如果你这样以为啊，你大错特错，比你有钱的人多了去了吧，是不是？比你有钱的那些人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很多，那些人在哪里？我们以前讲过沈万三，你知道沈万三是真的有钱，因为他又会做生意，所以以至于说人家传说他家里有聚宝盆。我跟你讲，聚宝盆都比不上他家赚钱的速度。我们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了，他有房子有地产，每天都在收租，每天那个钱都在增长，对吧？所以当明朝 建国的时候，他跟朱元璋讲说，那个因为南京城已经毁掉了，要建城墙，他说我捐钱建一半城墙，我还给你的，我可以再捐钱给你的士兵，每个人发好像是十两银子还是多少钱的奖金，把朱元璋就气坏了。朱元璋，哇，你这样子，你不是把我的风头都抢走了吗？这个人真的这么有钱？今天沈万三在哪里？今天沈万三的后代在哪里？是不是？ 苏格拉底伟大吧？苏格拉底的后代在哪里？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你认识世界的工具应该是圣经，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用圣经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为着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一生都耗尽了。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里面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赎，阿们吧。当然我讲这个话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意思我们人人都辞职做传道人吗？个个都像你这样子？不是，你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你要做一个好的思想家，你要做一个好的雇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做这一切事情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要跟上帝的救赎有关系，阿们吧。你为什么要去赚钱？你是为了能够做福音工作或者支持福音，阿们吧。就是在你的职场上面也许就是你的合场，在你所赚的钱上面你可以去用在福音工作上，否则你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阿们吧。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家搞得好好的？为了我舒服，这是最基本的目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高的目的。我要让我的家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人整天都叫到你们家来看来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真的夫妻相爱，我家是基督做主，让人看见的人就羡慕，人就说哎呀这家真不一样，这就是你的不一样的地方，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救赎，上帝创造人堕落，然后耶稣基督来救赎，而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你就可以真的平静安稳了。你不会像世人有的时候觉得，哦，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为什么还不强大，然后就很生气，有些基督徒也生这个气。我说你生什么气啊？你是天国的子民好不好？对不对？这个国家强大不强大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国家当中救了多少人，阿们吧。我们其实中国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其实要很焦虑的，我不是画引号的焦虑，我们在中国基督徒的比例这么低，我们这么多同胞都没有得到永恒的救恩，而不是我们啊这方面怎么样那方面怎么样，我们在谁面前谁就怕我们了，谁怕你有什么意义呢？流氓走出去的时候也很多人怕呀，对不对？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真正要去晓得，真正要去知道，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救赎。所以我们做的最宝贵的工作就是救赎。我如果在任何事情上面我做的时候，我都要向上帝祷告，主啊，这件事情怎么跟耶稣基督的福音联系起来，怎么跟你的救赎大功联系起来，这样子我就是与神同工的，阿们吧。你真的去思想这些，当然不容易，但是这才是你真正要找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用圣经去分析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那些经济学家讲的，不是那些政治家讲的，世界的中心不在华尔街，世界的中心不在总统办公室，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在上帝的救赎，阿们吧。而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们可以参与，是不是？你对这个这么重要的工作你的态度如何？上帝把这么美好的祝福放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没有欣然的去接受，然后加入在其中？如果你加入在其中，你就是一个智慧人，如果你轻看了，你就是个愚昧人，阿们吧。世上其他人他们加入不了的，我们可以加入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思想这些，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这个是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说征战得地的真意是什么？征战得地的真意不是我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不是我所谓的哎呀我成了某个领域的名人，不是的。征战得地的真意就是让更多的灵魂从堕落的世界当中得到救赎，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我们一起把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征战得地的真意就是让更多灵魂从堕落的世界中得到救赎。所以我们要征战得地，我们就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就是要帮助更多的灵魂从堕落当中走到救赎当中，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救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怎么救赎我们，上帝用谁来救赎我们？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讲基督为王，基督为王，这个跟我们讲的世界中心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当他要把福音大使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讲了前言，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不是太满意， 很多教会都把前言拿掉，直接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我们直接就从十九二十节，其实主耶稣讲的整段话是从十八节开始的，对吧？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王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世界真正的王是耶稣基督，不是美国总统，不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不是欧洲的欧盟的主席，不是非洲的哪个酋长。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所以我们以为那些人是王，那些人是站在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免不了对这些人羡慕的不得了，免不了我们的心态就发生改变。但是当你知道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谁那里啊？在耶稣那里。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世界，你再看这个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你就可以坦然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国一件大事正在发生，是吧？好，所以很多人都焦虑感很严重，从之前就在焦虑了，我估计还要焦虑下去。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王是谁，是耶稣基督。阿们吧。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很深的思考。弟兄姊妹，我说我在这里，其实基督是王这里面的思考可以很多，但是我只简单讲一点点。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说耶稣才是真正的王，耶稣是万王之王。阿们吧。你去看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王，你可以去知道很多的王，但是耶稣才是真正的王。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以后在加利利的山上跟门徒讲。其实在此之前，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比拉多跟他有一段对话。我们刚才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也读了这段经文，对吧？比拉多就跟主耶稣说，哎，这样你是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没有否定，他说我就是王，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来干什么？我来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是吧？耶稣说我是王。然后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注意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块牌匾，那个牌匾写的什么东西？那个牌匾上写的几个字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而且其实他用了什么呢？用了希腊文，用了罗马文，用了希伯来文，三种文字写的。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你知道吗？罗马文代表什么？代表政治。希腊文代表什么？代表文化。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这虽然是那些恶人来嘲讽耶稣的，说这个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看他挂在十字架上真可笑，但是上帝也用恶人的手，恶人的手挂在那里的时候，上帝其实在告诉我们说，用这三种文字来表达什么？表达耶稣是所有领域的王。阿们吧。你不要以为说政治领域是那些 元帅那些元首那些总统在做王，耶稣是王，对吧？你不要以为文化领域是什么啊？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呀，啊，他们在做王，不，耶稣在做王。你不要以为宗教领域是那些宗教的那些啊领袖啊，各教的教主在做王，不，耶稣是王。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都是，耶稣才是真正的王，而且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他才是万王之王。你知道，在人类历史上面也有些人很骄傲，比如说波斯帝国很强大的时候，波斯帝国那个君王就给自己一个称号，说万王之王。我说这个人肯定要死，为什么？因为这个称号只有一个人担得起，谁呀？耶稣基督。凡是人想做万王之王的必然死，因为他根本承受不了这个重量，只有耶稣可以。而且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做万王之王，他做真正的王的时候，我说你去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很感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王都失败过，同意不同意？连那个伟大的王大卫失败过没有？有，失败过几次啊？还挺多次。其他就更不用讲了，其他就更不用讲了，对吧？耶稣失败过没有？耶稣一次败绩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阿们吧。上帝当初造了我们说你们要治理全地，上帝当初造了我们说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这个世界上面已经个个都是失败者，没有一个合格的王。但是耶稣来了，他是完全成功的王，他是全然得胜。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不做权力的奴仆，而是掌管权柄的王，同意不同意？你看这个世界上面，你不要羡慕君王。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真的很软弱，这就是罪性。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上帝说 这个女人要怎么样子啊？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干什么？要管辖你，你知道吗？恋慕和管辖就是权力，就是贪恋权力。所以人的罪性对权力非常的贪恋，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人做了权力的主人，还是做了权力的奴仆？做了权力奴仆。这个世界上面掌握权力越大的人，越可能是权力最大更大的奴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不必羡慕这个世界上的君王。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因为他手中所谓掌管的权力太大，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被破坏的非常的厉害。我们中国的皇帝个个像种马像种猪一样，一点都不幸福，同意吧？他们有什么什么后宫三千佳丽，那是佳丽吗？那不是种马吗？对吧？如果一匹马说跟三千匹马配种，你会很羡慕他吗？但是你看到我们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电视剧上面大家还是喜欢看宫廷剧，哎呀，所以中国真的是很落后啊，这是不值得羡慕的。阿们吧。你和你的丈夫彼此相爱厮守到老，这才是幸福。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是权力的奴仆。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他说看哪，怎么样，天上地下什么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耶稣是掌管权柄，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才能做到不做权力的奴仆而掌管权力，这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经常被权力所迷惑，但是你要在基督里你就可以。所以基督是真正的王，基督是万王之王。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讲，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王？主耶稣为什么要做王？我们有些人会讲说，哎呀，他之前一直降卑啊，受苦啊，他到了这个复活以后他当然要做王了啊，要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啊？对。但是这方面不全面，而且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耶稣做王就是为了也像人以为那样去炫耀。不是的。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做王，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19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王？耶稣基督之所以做王，其实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前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干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做王是为了保证万有都为福音事工效力。阿们吧。他掌管万有不是为了炫耀的。包括我们也不要误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误解圣经，说哎呀，耶稣做王就是为了我的好处。对，耶稣做王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如果你以为说耶稣做王是为了宠溺你，你搞错了。耶稣不是的。耶稣做王是为了让福音事工展开，耶稣做王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万事万物都为福音效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去讲，我们说万事万物的兴衰都是为了福音。你去看我们之前讲过的出埃及记，埃及为什么兴盛？埃及为什么兴盛？其实是上帝要用埃及养育他的儿女，上帝要让福音从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领受福音，然后要出埃及，然后把福音传开。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意。然后埃及为什么衰落？因为埃及后来成了福音重大的拦阻。你去看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国家不可能衰落，这个国家太有钱了。哎呀，那个国家不可能衰落，因为那个国家的人太聪明了，诺贝尔奖都不知道得了多少个。哎呀，这个国家呀，哇，太厉害，他那个军事强大到一个地步，别的国家跟他差 N 代都比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些观点都是错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兴旺就在乎他跟福音的关系。这个国家如果对福音有促进作用，上帝就会让他兴旺。如果这个国家对福音是拦阻，甚至全然成了拦阻，上帝一定败坏他。你信不信？不管这个国家现在看来多强大，上帝说你们现在已经是福音重大的拦阻，甚至我要让这个国家不存在，对吧？你看那个时候的埃及现在还有吗？现在的埃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埃及了。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埃及成了福音重大的拦阻。罗马帝国呢？罗马帝国曾经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那是千年帝国，因为它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它成了一个福音化的国家。但是当它成为福音的拦阻的时候，上帝说你要结束掉， 所以神圣罗马帝国今天就不存在了。你以为今天我们所见的美国，我们所见的中国，我们所见的俄罗斯，我们所见的乌克兰，我们所见的这些国家会一直存在下去吗？不会。但这些国家它会怎么样？它会兴还是衰，只在乎它跟福音的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爱国，你就要去传福音，而不是跟着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在那乱嚷嚷，对吧？有很多人什么也不懂，就在那里跟着嗨嗨嗨，我不知道你嗨什么，你知道吗？你真的要去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最需要做的就是传福音，这就是你对你同胞的爱，这就是你对你这个国家的爱。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跟福音有关系。我们刚才讲了，上帝为什么让世界存在？为了救赎。阿们吧。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国家？为了福音工作展开。我们在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你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上帝让它兴起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富裕一点吗？上帝真的是蛮有恩慈，他看到人贫穷可怜，他会怜悯我们。但是上帝让改革开放可以持续40多年，上帝的目的是让更多人领受福音。当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抵挡福音的国家的时候，上帝说这件事情可以结束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传福音对一个国家的国运，对一个社会的国运，对一个民族的他的将来的命运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魔鬼拼命的蒙蔽你的眼睛，让你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而把真正重要的事情给放弃掉。而传福音，传讲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除了基督徒，非基督徒能做吗？做不了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是有重大亏欠的。你的亏欠不在于说你为这个国家赚钱少了，不在于说你领受的知识少了，而是你传福音少了，而是你活出基督的见证活得不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他的命运都跟福音密切相关。上帝为什么之前让中国一直这样去发展，发展成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因为上帝有很多要得救的子民要在这其中产生。阿们吧。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以为是用政治解决？你以为是用军事解决？你以为是用经济解决？你以为是用科技解决吗？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就知道教会真的是任重道远。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所以耶稣基督作王真的完全是为了他福音的展开。而且耶稣基督既然他作王是为了福音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最中心的工作就是传福音救灵魂。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晓得。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讲福音工作它真的是最重要，它真的是中心性的工作。就是福音工作有没有挫折？有，而且有时候挫折非常大。你去看使徒行传，保罗有哪一次传福音是唱着歌轻轻松松把福音传开的？很不容易的，去到腓立比被人打，关到监狱里，去到这个城，去到那个城，很多逼迫，甚至有一次保罗被人打的，打他的人以为把他打死了，对吧？拖出城外，就其实拖到乱葬岗了，就说这人死了。没想到其实保罗没有打死，是昏死过去，保罗醒过来站起来再回去传福音。所以有没有挫折？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传福音上面没有挫折的预备，所以一有挫折就哎呀，主没有带领我。我说如果按你这逻辑的话，保罗就没法传福音。保罗每一次传福音都有挫折，虽然有挫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福音工作是胜算最大的工作，同意不同意？为什么是胜算最大的工作？因为耶稣说，看哪，天上地下怎么样，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为福音服务的，请问是不是胜算最大？所以你有的时候传福音也很奇妙，觉得哎呀，这个人好难信的，估计哎，结果你一传，怎么他这么快就接受耶稣了呢？哇，我看到他是一个大富豪，他很有钱的，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他很难信的。哎呀，他信了。哎呀，那个人生活太艰难了，然后哎呀，很多问题，我觉得他很难信的。哎，没想到他又信了，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为福音效力。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心智，说福音事工虽有挫折，但是是胜算最大的工作。福音工作虽有艰难，却是最荣耀的工作。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困局。什么困局呢？就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别人瞧不起我。哎呀，我到底尊贵不尊贵？我现在做工作，我们经常有时候你碰见你的老同学，碰见你的老朋友说，呀，那 那一咂巴嘴你就开始心里咯噔一下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今天应该是啊，没想到啊，然后我们就啊啊啊就下去了，是吧？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呦，是哦，我原来在我同学里面很牛的哦，然后我另外那个不太牛的同学现在也是千万富翁，哎呦，结果我才这样子，哎呀，我原来成绩比他好多少倍，结果现在他，哎呀哎呀，我们就哎呀哎呀了。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的最荣耀的工作是什么？是做 CEO 吗？是做那些名人被采访吗？是做专家吗？这些都好，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最荣耀的工作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就很荣耀，你就很尊贵，你何必哎呀哎呀呢？你何必被世上那些标准把你弄得那么难受呢？然后为了追逐那些标准说了，哎呀，我同学赚了100万了，我努力赚个80万，然后把自己的时间耗光，然后今天不要去教会了，因为去教会影响我赚钱。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说，福音工作虽然艰辛，却是最荣耀的工作。福音工作虽然被人藐视，却是最重要的工作。阿们吧。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世界里面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哪三件？第一是什么？神的创造。第二呢，人的堕落。第三呢，基督的救赎。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与基督同工，你是去拯救灵魂，你是让一个要灭亡在地狱里面的人变成天国的子民，有永生。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如果一个慈善家去帮助一个穷人，让这个穷人从原来衣不裹腹，然后整天非常的可怜，然后变成了一个可以过富裕生活的人，然后一生都很平和，你说这个慈善家做得好不好？好，非常好，很伟大。阿们吧。而你传福音呢？你传福音不是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幸福了，而是让这个人得到永恒的生命了。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去跟两个老人家传福音，他们已经成了我们的老弟兄姊妹了，80多岁。然后我们去跟他们去讲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我们直接就跟他们，我也就跟他们讲到复活了。我就讲什么，我说因为他们家其实真的是蛮幸福的，老两口非常的恩爱，彼此扶持。然后我说，当你信了耶稣，你将来还有永生，将来在天堂上面我们还要永永远远的活在一起，我们今生所有的病痛都会消失，而且直到永远不再有，好不好啊？是你今生你把你所有的钱，把你所有的精力都花掉，你也不可能得到这个结果。阿们吧。所以这个工作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真的明白它重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花你的精力，为什么你不花你的心力在这些事情上面？上帝也没有让你说你天天都跑到街上去派单张，上帝没，如果圣灵感动你这样去做，我们支持你。但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要一定有意识，我工作是为了福音，我工作是为了拯救灵魂。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很开心的。我们包括一些企业家的弟兄姊妹，他做企业，他总有一个心说，怎么影响我周围的人去领受福音得到永生，上帝是非常喜悦的。阿们吧。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必然祝福你，因为你的心跟谁在一起跳动啊？跟上帝一起跳动。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知道这些，真的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世界最中心的工作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去拯救灵魂。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祝福，我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能做。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看，基督是真正的王，基督做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福音工作的展开。然后耶稣基督把福音的事工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工去做这个最荣耀的工作。所以这个世界最中心的工作就是传福音。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讲说，既然讲到传福音，那我们的教会和世界的中心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世界中心的教会，世界中心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讲，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世界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真正世界的中心是哪一位啊？是耶稣基督。阿们吧。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呀？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是来见证基督。那我们在讲说，从我们眼见来讲的话，这个世界的中心到底在哪里？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些人说，嗯，梁弟兄你知道吗，今天 美国非常的发达，我觉得世界的中心就在华盛顿或者在纽约。也有些人说不，我不同意，中国正在崛起，好，世界的中心在北京。还有一些人说我不同意，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世界的中心就在耶路撒冷，是吧？还有一些人说不，你们这些都肤浅了，你们这些都肤浅了，世界的中心在思想家的书房里。还有一些人说啊，不，世界的中心在教育家那里，在课堂里。这些说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它都没抓住重点。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在基督的教会里。为什么我们说世界的中心在基督的教会里呢？为什么我说基督的教会是世界的中心呢？弟兄姊妹，你说那梁弟兄你是牧师，你不这样讲人都跑了，所以你就这样讲呗，我理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我这样去，我仅仅因为我是牧师我这样去讲，我就是假先知，我就是假教师。我们说为什么说世界的中心是教会，世界中心的教会，我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世界的中心就是基督的教会，是因为基督的教会是基督所差遣，是基督所祝福，是基督所保护，也是基督所带领。我们一起把我们 PPT 上面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都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18节和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他先17章那里是他跟天父的大祭司的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么样子，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上来。他，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我也照样差，所以天父差圣子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重要。伟大不伟大？伟大。荣耀不荣耀？荣耀。然后耶稣说我照样差你们。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觉得哇，基督是荣耀的，上帝是伟大的，神是可畏的，啊，这些我都同意。但一讲说我们做的福音工作是非常重要非常伟大，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就说我不同意。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说的绝对了？绝对不绝对？我不绝对。因为耶稣自己说的，上帝天父怎么差遣圣子，圣子就怎么差遣我们。他说了一个照样啊，弟兄姊妹。所以那个荣耀是大的不得了。所以为什么教会是世界中心？如果我们承认基督是世界的中心的话，我们说教会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因为教会是基督所差遣，教会是基督所祝福的。而且基督在这里祝福说，我所做的事你们怎么样子，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什么？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阿们吧。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3年半，他毕竟时间有限，他能救的灵魂有限，然后他的教会要救多少人呢？耶稣基督救的人，教会要救百倍千倍，但是教会都是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拯救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基督所差遣的，教会是基督所祝福的，教会是基督所保护的，教会是基督所带领的，所以他荣耀。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丁子薇，你来到教会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只是这个我知道他有软弱，那个呢他有缺点，我知道我也有缺点，好，我们就是一群人凑合凑合吧，我们在一起哈，今天有个地方去，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难怪你在教会当中你没办法有敬畏之心。但是当你知道说这个教会不管人多人少，不管这个教会文化层次如何，不管这个教会在人看来是贫穷还是富足，但是这个教会是基督所差遣，是基督所祝福，是基督所保护，是基督所带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我就长存感恩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你要看见上帝的创造其实容易不容易啊？有些人说不容易啊，怎么看得见上帝那六日创造我还不存在？我说容易不容易啊？容易。抬头看看天吧，你看那个太阳是什么时候造的？上帝六日创造的时候造的。晚上去看看月亮吧，那个月亮是上帝什么时候造的？上帝六日造的。同样道理，你要去看基督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工作，去看一看基督的教会。阿们吧。这教会是上帝所差遣的，是上帝所祝福的，是上帝所保护的，是上帝所带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就不要再中魔鬼的诡计。所以魔鬼经常欺骗我们弟兄姊妹说，哎，你得救就够了，你不用管教会的事。我们说得救和教会确实是两件事，但是你要知道 你跟教会的关系越密切，你的灵命越成长，你越能看见上帝的荣耀。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我们说世界的中心，你真的明白这些。每当主日的时候，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教会，一个愿意高举基督的教会，那个教会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个教会就是改变世界的策略的办公室，而不是总统办公室。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其次我说我还希望弟兄姊妹要在这里看到，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说，唯独教会拥有万有。为什么教会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先读这节的经文。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唯独基督的教会是拥有万有的。这里面讲的说，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就是这是保罗其实在警告我们，我们太容易夸口这个人，夸口那个人。他说你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什么？万有全是你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的教会，都是为了基督的福音而存在，你明白吗？所以你不用担心呢。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今天在兜里面没有带1000块钱，他要不要哎哎嗷嗷叫？然后他知道他的手机移动支付里面有10000块钱，他要不要说我兜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要不要？不用。如果一个人说我连什么手机我都没带，但是我银行里面啊，不是中国的银行，世界的银行啊，然后存着 1000万的话，他要不要感慨说我没钱啊？他不需要的，对吧？为什么？因为我有。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这里面保罗讲我们有什么？万有啊。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给你，你慌什么？你急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拿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为了得那些其实你没必要。你说一个百万富翁要不要天天驮着1斤、1公斤、2公斤、10公斤的钱到处走，说哎，我是百万富翁啊，你来看一下，要不要？他不用的嘛，对不对？你看到我们不少基督徒为了这些东西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精力全耗尽了，然后又不能亲近上帝，又不能传福音。我不是反对你工作，像我们刚才讲你要努力工作，但是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见证基督，是为了传扬福音。阿们吧。因为万有都是你的。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上帝真的会让天上的库府为你打开赐给你，对吧？当你不需要钱的时候，你努力努力努力努力，非常非常之努力，上帝也让你亏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爱你。阿们吧。你真的去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基督的教会才这个世界当中拥有万有的，你明白吗？你是拥有万有的。而且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世界里面的万事万物都在为人效力，但是我讲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万事万物为福音使者效力的时候是欣喜的，如果这些万事万物有感情的话。保罗其实也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这世上受造之物都一同浮在虚空之下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他讲的不仅是讲人，他讲万事。为什么？被人的罪拖累。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太阳在叹气，月亮在叹气，星星在叹气，这个世界里面的空气水源都在叹气，你所见到名山大川都在叹气。但是当这一切为福音使者效力的时候，万物都欣喜，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有高铁？因为我们中国人聪明啊，这又是骄傲。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飞机？哎呀，因为有些人很厉害呀。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些人真的可以发射卫星，发射到外太空去？所有这一切，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神的子民，为了福音的工作效力。你明白吗？所以当这些不再为福音效力，甚至成为福音拦阻的时候，上帝就可以让它败坏掉。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在这方面来讲，我讲是高举基督的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他的使命，他所得的祝福是何等的大。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我们真的是瞎眼的。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我们真的就是有祸。而且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个教会的生命力在哪里？ 一个教会的生命力不在于他钱多不多，不在于他人多不多，一个教会的生命力在于说他愿不愿意高举基督去勇敢的传扬福音。如果他愿意，他就不一样。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应许万事万物为我们效力，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怕，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担心， 你会发现你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印象，哎，有时候去传福音跟这个人去讲讲耶稣，然后去跟他讲的时候，一直想还想不到该讲什么，但是哎，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哎，拿起一个杯子，突然就有了一个比喻来了，对吧？然后哎，看到他们家哎有这个，哎呀，他们家有绘画作品，哎，他们家有音乐作品，哎，我们就有了主题。为什么？你说哎呀，因为我聪明啊，杨弟兄，我那天去传福音，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个人聪明绝顶哦，哎呀，我思路非常的敏捷，我一下子我就想到很多很多。不是圣灵在做工，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啊，所以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聪明才智真的千分之一还没挖掘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传福音不够。当你真的用心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还给你很多的聪明智慧。你会发现哎，我的音乐技能可以感动很多人，我的曲子一弹出来，我把圣诗弹出来，很多人说哎，这个曲子为什么这么好听，你弹的是什么？我以前听的都是蹦擦擦，然后就是你这个我好像没听过，但是它不一样，我听了心里特平和。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们奇异恩典，这首歌叫做基督为王，那首歌叫做全然恩典，这首歌叫做恩典之路啊，怎么怎么样子。然后哎，为什么有这个歌？机会来了吧，就跟他讲，你知道为什么有这首歌吗？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阿们吧。所以当你去做你的技术工作，做你的销售工作，当你做这些的时候，你有一个心，你说主啊，我要为你做见证。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去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开始的时候要从你的祭坛守望台开始，就是你要祷告。祷告什么？主啊，求你祝福我今天的工作，让我今天的工作要么直接跟福音有关，要么间接跟福音有关，阿们吧。要么就是把福音见证出去，要么就在为传福音铺路，阿们吧。你这样去向主去祷告，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子啊？大有功效的。主耶稣说，祈求的就让你们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所以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耶稣会不会为你开福音的门？一定会。然后你会变得更聪明，你会变得更有能力，你心中更加喜乐，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万事万物，你就会体会到哇，真的是万事万物都在为福音效力，万事万物都在为福音使者效力。而且我感觉到我周围的空气都在跟我笑，我感觉的太阳都在跟我笑，晚上我出去的时候看见皎洁的月光的时候，我都知道说上帝借着月亮在安慰我，上帝借着月亮在激励我，阿们吧。因为这就是上帝应许的。所以真正的中心一定不是总统办公室啊，真正的中心一定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你每一个主日来到基督教会当中来敬拜上帝，来跟从上帝，来领受他的真理的时候，绝对不是你来受亏损的时候，而是你最荣耀最蒙福的时候，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知道说什么是征战得地的教会。我们是征战得地系列，弟兄姊妹，征战得地的教会就是要高举基督，就是要广传福音，就是要拯救灵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得的不是别的，是心灵。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别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如果没有这个兵器，你得什么地啊？没有这个兵器，你所有的地都被仇敌得走，同意不同意？我们讲有些基督徒，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历史就知道，比如说今天的以色列，包括今天的土耳其，你知道我们大家去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们喜欢看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的七教会你知道现在在哪里吗？全部在土耳其境内。而那七个教会现在是所在的地方，现在是福音化的还是伊斯兰教化的？伊斯兰教化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其实这就是剧烈的属灵征战，你知道吗？就是当你不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你原来得到的土地也会被土地夺走，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得我们先祖得过的地，重新再把它得回来。但是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中东地区、伊斯兰地区、阿拉伯地区，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伊斯兰教徒，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基督的门徒啊？可能性大不大？ 大家不敢说了，哎呀，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就像有，因为我们听这些负面的信息听得太多了，我们听十个探子的话听得太多了，所以很多人说，哇，你知道吗？伊斯兰教传开的地方，人心硬如铁石，都被他搞坏了。是，我跟你讲，人心硬如铁石，不仅是伊斯兰教，圣经里面把我们不得救的人的心比喻成什么？什么心啊？石心嘛。难道只有伊斯兰教徒是石心吗？佛教徒不是石心吗？无神论不是石心吗？拜祖先的不是石心吗？神道教不是石心吗？活得糊里糊涂的人不是石心吗？然后自以为热血沸腾的人不是石心吗？不都是吗？对吧？但是当福音传开的时候，石心能变成什么？能变成肉心。上帝的膀臂缩短了没有？没有啊。所以我跟你讲， 我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相信包括今天你去看有些什么啊，穆斯林啊，把欧洲，他们都说欧洲都绿化了，因为穆斯林涌进去太多。我说上帝许可他们进去，就是为了让更这些人得到福音。将来有一天，甚至你今天看到了所谓的大面积的伊斯兰教地区要成为福音化的地区，你信不信？哎，伊斯兰教厉害还是基督教厉害？真的啊，基督教真的厉害吗？耶稣基督的福音厉害还是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厉害？真的吗？十比一吗？有没有十比一的比例？那个能力的差距，还是一百比一，还是零点一比一？是无穷比一，阿们吧。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像那十个探子说：“哎呀，你知道吗？伊斯兰教、佛教那个地方啊，祖宗崇拜，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亚纳人，看起来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基督徒像蚂蚱一样，我们基督徒在他们面前看自己也像蚂蚱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得不着。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讲，约书亚和加勒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进去得，因为因必他们的已经逃跑了，万军之耶和华喜悦我们要把那个地方赐给我们，阿们吧。假神偶像怎么跟上帝真神相比呢？对不对？一万个假神加在一起能不能比一个真神呢？啊，全世界所有的假神加在一起呢，所有的罪人加在一起呢，都抗拒不了神的能力，阿们吧。所以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让我向什么人传福音，我就可以向什么人传福音，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什么叫征战得地？征战得地就是高举基督，征战得地就是要把这种信心传递出去，不要怕，你只要信，阿们吧，我们必能得那地。我们不管是迦南七族也好，我们不管是非利士人也好，我们不管是亚玛利人也好，我们不管是古代的那些抵挡的那些古老的思想也好，还是现代的所谓后现代思想也好，都不能胜过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看今天有很多人讲，特别在欧美原来传统基督教国家，然后当然也渗透到中国来了，说哎，现在是后基督教时代，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们已经进入后基督教时代了，咱能守住就不错了。特别时代论的人特别喜欢讲这个，说我们现在是老底家时代了，不冷不热的，哎呀，我们能不死就不错了。不是的，我从不相信这些，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是得胜的，阿们吧。哪里哪怕有一个人愿意把基督的名举起来，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哪怕我像一个小孩童，我手里只有一个机旋带着一个石头，我的对手像哥利亚一样又高又大，拿着那个手拿的那个枪也是粗粗的，拿盾牌也是大大的，我只要把这个石头甩出去，我都能打败他，阿们吧。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什么是征战得地的教会？就是要高举基督，就是要永传福音，就是要拯救灵魂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把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主应许我们的，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基督的教会会永存。这个世界你看到最强大的国家也会过去，但是基督的教会会存在到基督再来那一天。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知道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要向主感恩。我们借着今天所分享的，盼望大家要知道世界的中心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就是上帝的救赎。世界的王是谁？是耶稣基督。世界中心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基督的教会里。而真正能够站在世界的中心，向世界发出最有力的工作的，就是那些高举基督、传扬基督的教会。盼望主让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不管别人看我们大还是小，你一定要有个心智，我们就要传扬基督，我们真正要站在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在这里聚会比他们开会重要的多，阿们吧。我们开会才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才决定了这个世界的前途。当我们立定心智要广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真正有盼望，阿们吧。我们一起来主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丢弃我们，而且你把特别特别荣耀的使命赐给我们，就是做你福音的使者。而且你应许我们说，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为此而效力。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让我们就做你的勇士。不管我们遇见的挑战，不管我们遇见的挫折，不管我们遇见的误解，不管我们遇见别人的藐视有多少，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的信心不改变，你让我们传福音的勇气不改变，你让我们爱灵魂的心不改变，你让我们高举基督的心不改变。主，求你就让我们看见，你做我们救恩的元帅，你做我们教会的元帅，你能做成何等大的工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发生改变。主，你让我们真的晓得，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政治上发生什么事情，不在于经济上发生什么事情，不在于思想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要如同光一样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而我们就是这世界的光。愿主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使我们真的是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完成你的使命，直到你接我们到你面前的日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